弟兄姐妹亲朋友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第48页，使用教会共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48页，马可福音第7章第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古卷家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晚上有盼阳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福音的信息。他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人生如灯灭，一死百了。我们请汉阳弟兄。
谢伟华传道，今天是我在教会时期的最后一天，所以两个月前和传道牧师坐在讲坛实习的责任，清单里头这一个项目就是乌兰崇拜的福音责任，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主今天岳母在当中，所以要跟岳母讲道是一个非常压力的事情。希望我今晚有家有地方睡。我们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按着人的想法，主我们往往不想在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话语。神，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愿意安静我们的心来思想是否你的话语是真理，让我们来思想，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话语在今晚要剖开我们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你的话语要照亮我们的心怀，让我们晓得神的确从门里面出来的那个罪、那些恶念是使我们污秽、使我们肮脏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1882年，在德国那个国家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写了这本书叫《科学的快乐》或者《科学的喜乐》The Joy of Science。在这本书里头，他写了一句轰动全世界的一句话，那个德国字只是三个字，三个字，德国是这样念的，那个德国语是这样念的 ，God is thought。翻译成中文也是三个字，叫做神死了。所以他写的这句话轰动了全世界，他不是在指说神以前活过，今天却死了，不是的，因为在他的脑海里神没有活过，神从来不存在，所以他指的是他要敌对，他要抵挡基督教，他否认基督教所讲的道理是绝对的，所以因此他宣布基督教的道理死了。所以这本书他这么写，神死了， 他永远死了，我们已经把他杀了，我们这些凶手要怎么样的安慰彼此呢？这位全能的神竟然死在我们的刀下。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叫尼采。对尼采而言，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弟兄姐妹们，听起来耳熟吗？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在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你决定什么是对的，你决定什么是错的。只要你觉得对，你就去做；只要你觉得错的话，你就别做。尼采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世界。基督教所讲的道理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所以尼采说，既然如此，没有绝对的话，像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就去做，甚至哪怕是伤害某一些人而得到自己的利益，你也可以去做。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尼采的一生就是要推翻基督教，他要制止他。他的一生的愿望就是希望人获得自由，不是一个被逼迫的自由，不是一个被侮辱的自由，而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自由，而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自由，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一个自己看为好的事情他就去做的那种自由。换句话说，对尼采而言，他的人生，或者他觉得人生，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人生如灯灭，一死罢了。人死了什么都完了，人死了什么都完了。现在弟兄姐妹们，也许或者朋友们，也许在你脑海中或者在你的生命里头，你也有讲过这句话，人生如灯灭，一死白了，一了白了。不过我们放缓一下，来问问自己，假如人生真的是一了白了的话，像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真的应该去满足自己的理想，我们为了赚钱，其实我们应该不择手段，因为人生是一死白了，一了白了。我们要得名利地位，我们应该如狼似虎的去和别人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为了要出人头地，我们应该做一些很绝的事情，我们应该心狠手辣，我们应该无情无义无义，我们应该这样的来生活。因为人生做什么东西到了结尾都一了百了，没有记录，没有人会记录。就算你可以这样的活，你却不希望别人这样活，我们只希望我们这样活，我们做很绝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这样的做，也不希望我们的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家人这样做，否则这个世界很难活，很难活。到一个地步，你可能可以想象，地铁你不敢坐，那飞机你不敢搭，奶粉你不敢喝，玩具你不敢玩，水你不敢喝，到一个地步你连空气都不敢呼吸。因为人死了一了百了，就为了我自己利益，我应该做出最多。我有一个朋友，他新加坡人，不过他和中国的家属还有联络，这是很稀有的，很稀少的。所以这个朋友一天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汉阳，你懂，有一次我们全家回中国，我们全家到了中国就很渴，所以他们就一家杂货店的去找矿泉水，这样我们就很苦恼，怎么一家找了一家，再找了一家，再找另外一家，兜了很久很久都找不到矿泉水。所以我的朋友就问他在国内的亲戚，他说你们干嘛，怎么找了这么多家矿泉水
这么多多家杂货店还找不到矿泉水。像他说，矿泉水是我们家族生意，这些杂货店都卖我们家的矿泉水，不能喝啊，我们要买别家的矿泉水，我们要买别家的矿泉水，水都不敢喝。因为人生是这样，一死百了，一了百了，有错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假如你真认为人生如灯灭，一死百了，这样是没错的，因为到了结尾是一场空，没有记录，没有人会理会，一了百了。其实我们知道扪心自问，你发现这不，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这样的人生观。不过你可以接受什么人生观？我们也许可以今天来思想一下，说圣经的人生观而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我们来看看说，既然我们不同，我们现在觉得可能人生并不是这么简单，如灯灭一死百了，这样人生却是什么？我换几个字，我说我把它换成人死如灯照，一目了然。你死的那一刻就有如灯要照亮你一生一世，那个时候呢是一目了然，一目了然。我们的死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转换站。圣经告诉我们，人到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是一场空，是一个转换站，是一个巴士转换站。在那个转换站里头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一生一世所说的每一样事情都要被照亮，甚至那些你忘记的事情，你干过了，你忘了都会显露出来，一目了然。就在那个车站里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圣洁的神，在那个车站有一位全知的神，那个车站他要告诉你，这是你人生从小到大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认识，在这个车站这位神他不在乎什么，在这个车站这位神却在乎什么。最后我们要认识说，其实身为我们现在的我们，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神不在乎什么，神不在乎什么。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好吗？第十八节，十八节耶稣对门徒们这么说，连你们也不明白吗？难道不知道从外面进去的东西不能使人污秽吗？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乃是进到他的肚腹，再排泄到外面去。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个背景，他还告诉门徒们说，在解释给门徒们说，其实你们搞错了，神其实你们在乎的东西呢，其实是神不在乎的，是神不在乎的。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在乎什么呢？他们要做个清洁的人，他们要在这个神的面前，要神看他为清洁。他们在乎几样东西，他们在乎自己接触的人，所以你生病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因为你会沾染我，你会使我肮脏。你是个妓女，你的职业，你税吏，你这些职业是很真恶的，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因为你靠近我，你会使我肮脏，你会使我肮脏。所以他们在当时，他们甚至会觉得他们所用的杯碗碟也会使他们肮脏，所以因此他们要小心翼翼的来处理来清理，以致他们所用的这些餐具呢可以使他们清洁，可以使他们清洁。他们甚至住的家，他们躺卧的地方，他们坐的休息的地方，那些都要清理，因为那些东西也会使他们肮脏。最后连他们吃的喝的东西，他们要非常小心翼翼的来对待来检查，因为吃的喝的也会使他们肮脏。所以耶稣说，你错了，这些东西神不在乎，这些东西不会使你肮脏，它只会到你的肚腹排泄出来而已。其实你会说，哎，这是以前，不过现在呢，其实现在也是如此的。在我们这个时代， 潜意识里我们也是有这个被玷污的观念。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就我们都住竹溪嘛，多数人都住竹溪，我想你们时不时竹溪楼下会办丧礼或丧事的嘞。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当我家那个小区那一座那个大牌楼下办丧礼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去超级市场的话要经过那个地方，对不对？这样一般我们就是穿过竹溪楼下，对不对？就直接到超级市场。不过假如那几天有丧事的时候，你猜我妈妈会带我怎么走？有人会笑笑，就是可能你跟我一样走过，对不对？他会本来是这样穿过去的，五分钟就到了，他会带我这样走，离得远远的，离得远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观念也是如此。那我们在乎外面的东西会使我肮脏，所以我要离它远远的，以致我不得肮脏，我是清洁的。所以其实我们搞错了。当你看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告诉我们说 No， 你在乎的东西呢是神不在乎的东西，是神不在乎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会想要按着我们的方式来认定谁是个好人。所以怎么认定谁是个好人呢？我们就要看外貌，我看你的形象，我看你的穿着，我看你的态度，我看你的行为。你看这个人符合那四五个东西，哇，他是个好人。我们有时甚至会说，我按着你的背景，我按着你的国籍，我按着你的学历，你的社会地位，你有多么有钱，你表达能力，甚至你的善行，我看得到的善行，而我认为你就是个好人。而有时候我们看着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是个清洁的人，是个值得上天堂的人。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会很失望，因为耶稣告诉你说，神不在乎，神不在乎你的背景，神不在乎你的地位，你多么有钱，你做了多少善事，你在那个熟食中心买了多少包的纸巾，神不在乎。你经过地铁站，你捐了多少银角给慈善机构，神不在乎，神都不在乎。因为这不是能使你玷污的事情，这不是能使你玷污的事情。像那么你会问我，这样假如汉阳耶稣基督神他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这样他在乎什么？什么才能使我们人玷污肮脏？所以耶稣就接着说，他在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这么说，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搞错了，外面的东西污秽，现在是我们来谈你里面出来的东西，你里面出来的东西。在这里只有一个字，也是说从你里面出来的东西叫做罪。罪是什么呢？罪是那真正使人污秽的东西。罪是什么呢？罪是那神在乎的东西。所以因此耶稣基督要花一大段的话来告诉我们，证明给门徒们说，你们要小心，要留意里头出来的东西，里头出来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听到罪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你会开始有个防火墙，我不是个罪人。往往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说，我不是个罪人，我没有从来没有犯过法。我不是个罪人，我没有坐过牢。我不是个罪人，因为我没有杀过人。我不是个罪人，因为我没有侵犯过异性。我不是个罪人，因为我没有拿枪去打抢银行。这是我们人类对这罪的定义。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看法。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们，很多朋友们，你们都来自外国啊，都来自外国。所以当你还没有来新加坡之前，你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吗？啊，那个时候当你还没有来到新加坡之前啊，你会开始去询问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国家的气候，这个国家的甚至吃的东西，甚至饮食环境，你都会问，对不对？你也会问一个东西叫律法或者法律。当你越发现这个国家的法律的时候，你越惊讶，你越搞不懂啊！乱抛垃圾是一个罪，是啊，啊，随地吐痰也是个罪，是啊，更不得了的是啊，连贩卖口香糖也是一个罪。这是新加坡。我记得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手中拿着垃圾，拼命找垃圾桶，拿了很久，一直找垃圾桶。我像我的朋友带我去马来西亚的那个朋友说：“你干嘛？怎么拿着你的垃圾丢啊？”我说：“垃圾桶在哪里？请问垃圾桶在？”他说：“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哪里都是垃圾。”这是马来西亚人跟我讲。所以你发现啊，我到了马来西亚，哦，原来马来西亚没有那个律法。所以我还说什么呢？我还说，在新加坡我们有新加坡的律法，在中国有中国的律法，在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律法。不过你回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说，在这个宇宙有这个宇宙的律法，因为这全世界的万物呢都是神造的。到了今天科学家已经很无奈的承认说，他们所发现的千千万万亿个星球里头呢，没有一个像地球一样，没有一个暂时一个都没有适合人类居住。你想，是千千万万亿亿的星球里头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有人说巧合，我告诉你，你需要很大的信心来相信那个是巧合。不如你想想，不如你想想，是一个创造主。这世界万物，这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主，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这个地方是按着他的方法，按着他的律法来运作。所以因此当我们谈罪的时候，我们要想，好，我得把我自己对罪的定义放开，我要问我自己，我要问神说，神，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罪，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罪。所以到了这里呢，耶稣很有趣的，他在用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一般读这段圣经节，我们会觉得好像一个清单，对吗？清单就是一系列的，所以从第二十节开始，或者从第二十一节开始，你看他就开始说，从里面因为从里面就是人心里发出来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当我们做到这个清单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哇，好像 OK， 看过去就好。不过当你看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在这里是很有趣的，因为过了恶念过后呢，恶念是第一个，对吗？他说发出恶念过后，接下来有十二个名词，有十二个名词。在这个十二个名词里头呢，分两大组前面六个名词呢是复数的接下来的六个名词呢是单数的。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让我来解释什么是罪。首先耶稣要我们明白说，那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恶念本身是行为。所以那第一组的复数的名词呢你发现好像是动作一样。当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在这里苟合是一种行为，偷盗是一种行为，凶杀是行为，奸淫是行为，贪婪是一种行为，邪恶是行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是想法，我们没有做出来就没有错，往往都是这样，我没有做出来就没有错。不过在神的眼里呢不是这样的。在神的眼里， 当你脑子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当你脑子在想和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有淫乱、有奸淫的时候，你就等于在做了这件事情。当你的脑子里在想在偷别人的东西啊，在贪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在神的眼里，你已经做了，啊，你已经做了。当你的脑子里你在讨厌一个人、在恨一个人、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在做一个欲望的事情的时候，你在想一个欲望事情的时候，在神的眼里，你已经做了。这些恶念在神的眼里都是行为，都是行为。帮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会对你们有点贴切，因为我们靠近那个地方，在这里非常靠近那个地方。在1997年政府发现了有一个恐怖分子组织，他们要炸毁义顺地铁站。谁去过义顺地铁站？我担保80%的人都去过义顺地铁站，离我们这里不远，对吗？离我们这里不远。1997年，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恐怖分子组织的时候，政府就开始调查，开始监督他们。所以为什么要炸这个地铁站呢？要你想，哎呀，我要炸炸乌节路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炸义顺地铁站？因为义顺地铁站周围呢，有一个美军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呢，很多的军人，美国军人和他的家属，在地铁站那儿经常往来，所以他们不是没有脑子，他们是有一个目标，他们要炸的就是要炸这义顺地铁站。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组织就买了4吨的炸药，4000公斤的炸药。他们的图表，当政府去逮捕他们的时候，他们找到图，每个图制造的炸弹呢，可以至少炸死200到400个人。他们收集到什么？他们收集到照片、监控目标的视频、大使馆的地图、假护照，还有伪造的入境文件。不过你想想，这些人炸了没？没有，他们只是想要炸。不过政府抓不抓他们？政府抓了。可是你说没做啊？因为在政府的眼里，你的想法就是行为。所以人的局限是什么？人的局限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心。所以法官，你在法庭的时候，法官看不到你的心，因此要拼命的审问你，来发掘你的动机，来明白你的动机。这是人的局限。不过一天你去见这位，你在这个转换站见这位神的时候，这位全知全能的神的时候，不用，因为在他的眼里，你的想法就是行为。我们就像这些恐怖分子一样，我还没炸，不过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计划，所以政府就抓了我。所以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的解释的时候，他让我们明白说，首先我们看罪的时候呢，不是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想的东西本身就是罪。再或者你讲深一点，我们想的东西就是行为，就已经是做出来了。在神的眼里，你已经做出来了。无论是奸淫苟合，无论是贪婪还是偷盗，无论是凶杀还是狂妄，都做出来了，这些行为都做出来了。所以我们会说啊，罪只是行为而已吗？罪恶想法只是行为吗？不是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继续讲，对吗？他用接下来的6个名词，那6个单数的名词来解释一个观念给我们，让我明白这6个名词就是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欲望。这些名词呢，都是意念，都是想法，是看不见的东西。你看得到一个骄傲的人，有时你看不到那个人的外表，也许可以很谦卑的。你看过一个很淫荡的人吗？他也许看不出来，因为在心里 你看得出谁是诡诈的吗？谁是愚妄的？谁是嫉妒人的吗？你看不出来。不过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心世界很复杂，也很可憎。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们犯一个罪的时候呢，不是一个意念而已，是几个意念。每当我们犯一个罪的时候呢，从来不单纯，从来不单纯。那我们会有时候会说，哦，他只不过一时糊涂。我会告诉你，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实实在在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一些错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糊涂，而你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你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可憎、非常黑暗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也许你们懂这个案子。就在去年11月24号，在新加坡的管理大学出了一个案子，一个挺惊天动地的事情。你想，读法律系的博士生呢，应该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呢？我读法律我还犯法，这很奇怪对吗？不过在去年11月24号，你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来自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读博的博士生，在新加坡的管理大学去年11月24号考试，他和18位同学们一起考试。他们考试是上网打电脑就是讲比较科技不过他考完了过后发现有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他考得不好，他就紧张，他讲，哎呀，我要输给我要输给那18个人，18个同学们，我不敢死。所以他干嘛？他就盗取了他的教授的密码，登入那个系统，把所有的考卷删除，19份考卷全部删除，重考，重考，我一定会考第一名不会输给这18个人。谁知道没这么容易，因为有储存他们的系统已经储存了，而且他们发现原来有这个人盗取了用了他的教授的密码做了这个非法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在坐牢。这个读博的读法律系博士生现在就在坐牢。所以不过我们放缓想想，你拿那6个思想，假如我说他干这个坏事只是一个意念，你相信吗？你不相信，因为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是很黑的，至少有几个想法在里头搅扰他，至少他里头呢他有诡诈。没有诡诈的人想不出这个策略。在他里头呢他有嫉妒，在他里面他有狂妄，他是一个很笨的人，他是一个很愚昧的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整个事业都完了，他不用取他的博士学位，他之前所努力的30年努力的东西呢都一场空。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要说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罪呢是很复杂的，所以没这么单纯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发现你做每样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在你里头在搅扰混淆在一起，所以使到你去做那样东西你不是糊涂的你是很可怕的，你是可憎的，你是黑暗的。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犯罪是一个病，所以因此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所以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最大的病就是罪这个脑子里头常常在想一些恶念的一个病，而且这些想法在他眼里呢都是行为，都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东西。当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里头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黑暗的，里头有很多的意念在搅扰你，你的动机呢是很复杂的，是很可怕的。在1967年科学家发现了一个病毒， 这个病毒叫马尔堡病毒，这个病毒很可怕。当你一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发烧，过后呢，你 全身出血，内出血，以至于死，以至于死。所以这个病毒它可怕到它影响你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这是它可怕的地方。所以死亡率是 80%。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就该告诉你说，其实世界上有个更可怕的病毒，不是马尔堡病毒，是罪的病毒。这个罪的病毒是从在我们里面天天涌出来的。这个罪的病毒在他的眼里呢，是我们天天都在做的东西。我们以为是想法，我们很天真， 我不干坏事，因为都在我里头，我只不过是想。不过在这个全知 全能的神眼里呢，你不是在想，你是在做。在这个全知全能的神的眼里呢，你的罪呢不是单纯的，是很复杂的。你每干一个坏事，你每做一个罪行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意念在里头，混淆在里头，你的动机是很复杂的。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所以因此耶稣总结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切的罪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所以你明白了，耶稣，我明白了为什么罪污秽我呢？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行为，这些行为在神的眼里呢是很肮脏的。我做一些坏事情的时候，我的里头的心是很黑暗的。其实这些东西使我肮脏，不是我吃的东西，不是我喝的东西，不是我的背景，不是我的国籍，不是我的学历，不是社会名誉地位，不是外表礼貌，不是表达能力，甚至也不是我的善行，不是这些东西使我肮脏，而是我里面，神看到我的里面，他知道我是肮脏的。所以每一天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股票市场一样起起落落，每一天我们里面产生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不敢告诉人。在每一天我们里头不能自拔，措手无策的在里头挣扎，我们在遮盖，好像在用化妆品来遮盖我脸上的瑕疵一样。我每一天我们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良心，因为当我面对我的良心的时候，我会内疚，我会被我的良心责备。因为我知道，连你们也知道我们里头的恶念是什么，我们的里头的恶念实实在在是做出来的，是在我的脑子里头做出来的。我们里头的恶念，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这些恶念不是单纯，不是单一的，是很复杂的，是几个恶念，几个情欲搅在一起，推动我们去干这些坏事，去干这些坏事。所以因此耶稣说不要开玩笑，这些是神在乎的东西，神不在乎的是外面的东西。你何必要去整天注意外面的东西？神要你现在在乎你里面的东西，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是很黑暗的，那个里面的东西是这个车站的车长非常非常憎恶的。所以到了这里我们会问说，这样耶稣啊，我们能做什么？耶稣啊，我们能做什么？感谢主，耶稣说，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耶稣说做两件事情。耶稣又对众人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一句话，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耶稣说听，耶稣说明白。你看过医生吗？我最近去医院，一个老人家陪一个老人家去医院，然后他就告诉我，我的医生每次讲我很顽皮。我说阿姨，为什么医生讲你顽皮呢？他说他叫我吃药我就不要吃药，他叫我说几次回去复诊我就不要回去复诊。这个阿姨不听，这个阿姨不明白医生的用意，所以因此阿姨得去医院，因为不吃药不去复诊过后就去医院医生被医生骂，都叫你吃药了你不吃，都叫你回来复诊了你不回来复诊。所以耶稣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主耶稣说 你听，你明白，你安静的想，你心里是个怎么样的心，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在做什么。当你干坏事情的时候，你想你的内心世界是多么黑暗的，是多么可怕的，他动机根本不单纯。刚才伟华传道在祷告的时候有提到伟峰弟兄，这伟峰弟兄当他动手术的时候，家人问医生们一道问题，这个手术需要伟峰弟兄的身体以内装一个人造心脏。家人就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手术，所以家人就问主治医生说，有别的办法吗？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不要动这个手术吗？可以不要动这个手术吗？医生说没有，现在的科技呢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动这个手术，就只有一个方法。所以我问你，你觉得那个医生会不会太绝对化了？我们没有人会这样觉得，我们会谢谢那位医生说，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身为病人的家属，我们要听你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要明白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建议。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一样，听来明白。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有他才可以解决我们内心世界的问题，只有他才可以涂抹我们内心世界的黑暗，只有他才可以赦免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所做的、未来所做的，只有他可以赦免我们里头所做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做的、现在里面所做的东西，还有我们未来里头会做的东西，只有他。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不是太绝对化，他就有如主治医生告诉伟峰一样，只有一个办法，你只能动这个手术，只有一个办法。所以基督教告诉你，也只有基督教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来听明白，我是个罪人，我的罪不是那外面的东西，神不在乎我怎么，我的样貌怎么样，我穿着怎么样，我做了多少善事，神不在乎，神在乎我里头的罪，我是个罪人，我有病，我需要医生，我需要一个医生，那个医生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答应我们，他要救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流血，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生的罪，使到我们内心一切的污秽肮脏都洗净。亲爱的朋友们，只有一个办法，听来明白。人生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人生是死的时候有如被灯照，一目了然。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不是结局，而是一个转换站。到了那个转换站，我们要去见神，神在那里等你，神在那里等的不是他不在乎的东西，他在那里等他在乎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好的法官。他一天到那边，他问，他告诉你，你神，他要给你看，要显露给你看，你这辈子从年轻到老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不是外面的而已，也包括里面的，因为在他的眼里，你里面的东西是行为，里面的东西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可憎，何等的黑暗，神要给你看。在那个时候，我们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听耶稣的劝勉来明白他，来接受他，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选择， 也没有第二个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出路，唯有他可以洗净我们内心里头的肮脏，我们脑子里头的肮脏，我们做出来的肮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要听这样的道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人不喜欢谈不好的事情，我们人不喜欢谈，不喜欢敞开我们的内心世界来面对我们的良心，来面对你，来想我们里面，我们脑子里头的行为，我们可怕的动机。不过主，你让我们知道神这是你在乎的，主，就算是今天我不 我要你征战，我不，我们不承认你在乎这些东西，不过到了一天，我们终会到，终究会到那个转换站。到了那个转换站的时候，神，你仍然要追求。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里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帮助他们因你的回转来思想人生，因为人生真的不是一时白了，人生是有个交代，那个交代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神，我们要给你做个交代。主，你在那里，神，你要审判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就是主，我们被你审判；二是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投靠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存单纯的心来相信耶稣在十字架的血可以洗净我一生一世的污秽和肮脏，靠着耶稣来到你面前，我罪得赦免，我有永生，喜乐平安。神，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来承认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